天赋，人子荣耀天赋是借着听他听耶稣听天父的话，天父呢让人子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万膝当跪拜，万口当称颂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耶稣基督得荣耀不是寻找按照自己的意思，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得到最高的荣耀。他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爱天父是顺服天父那耶稣就给我们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第34节，13章34节说：“你们要爱我的话呢，你们也要顺服我。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让我们彼此相爱，说：“我怎样爱你们。”你要怎样相爱所以是用耶稣爱我们的爱，那个同样的一个爱用那个爱去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感谢主接着呢，你就看到耶稣呢，当对这个西门彼得一段对话西门彼得呢，耶稣讲到在中间讲到说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第33节，我来把它打在屏幕上。看一下，大家看到我的这个圣经的屏幕吗？来，
看不到，
没有，
看不到圣经吗？然而
看不到。
OK， 那我改来。好，没关系，我来再重新来一下。
你打了英文呢
？OK， 好，那我现在可以再来一下好，先可以了。那应该可以看到，对吧？看到，然而，现在可以看到了吧？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看到这个字了。
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变过来了。好。
这是些汉文。
我的绿颜色的字看到啊，绿颜色字是今天的圣经。13章33节说：“小子们呐，耶稣讲完了当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耶稣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也知道与他同在的时候呢不多了，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呢，第33节就讲到说，那个永成把它关一下可以吗？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所以耶稣基督就预言他很快就会离开他的门徒了很快就要上十字架受难了，然后复活升天，所以与他们门徒亲身同在的时间呢不多了。后来呢，你们要找我就是你们要找不到我了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所以耶稣就讲出这样的话。所以其实耶稣这几句话呢，在第七章第八章都跟犹太人讲过。这次呢，耶稣呢跟他的门徒来讲这句话。那么一会儿我们好好来看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好，我们现在当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呢，耶稣讲到你们应该彼此相爱，赐你们一个新命令。我们上礼拜查的，那我们把它跳过去，接着呢到第36节，这个西门彼得呢就不明白了西门彼得是有问题就问他是很愿意讲话的，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哪里去啊？我们找不到你，我们去的地，你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就是。”很不明白，耶稣回答说呢，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但是怎么样，后来要需要跟我去，就你现在不能去，但以后你会跟我来去的。这个彼得就不同意了，说什么地方你要去的地方我不能跟你去啊，我都为你舍命都可以啊，没有一个地方我不能跟你去的。那耶稣就说，你真的能为我舍命吗？就是这个用一种反问的口气。耶稣就预言了，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三遍以前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耶稣呢，预言这个彼得会三次否认主这件事情。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圣经啊。我们今天就查三节啊，很少的圣经。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感谢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一周工作生活，有你的同在，有你的保守，使我们可以平平安的度过这一周的时间。主啊，我们愿意在这周末的晚上，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重担劳累让我们专心的仰望你，寻求你给我们的神的话语。主啊，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所说的、所讲的、所说的、所听的都是从你圣灵而来的教导，我们愿意谦卑学习，求你赐我们受教的耳，主啊，让我们能听的耳，让我们明白了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认识耶稣更深的能够愿意跟随你知道我们跟随你是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是靠着你圣灵的能力。主啊，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的圣灵，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一起来从里边而领受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所以呢，这段圣经大家都明白，很简单的，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所以耶稣基督当知道犹大要出卖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要荣耀子，子要荣耀父，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说，哎，我要离开你们了，我离开你们以后呢，你们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些话我以前跟犹太人讲过今天呢我要给你们我的门徒来讲第三件事呢，讲到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要如果彼此相爱的话呢，别人就能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为什么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来是我的门徒呢？因为你们是用我爱你们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和世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是神的爱。所以这个神的爱是有可以让人看出来不一样的。这上礼拜我们查到的，就是小林弟兄讲的这个我们是用葡萄树接到葡萄枝子接到葡萄树那样流露出来的，那是真正的神的爱。这个果子是真果子如果只是世上的一些行为，那是那有时候看起来像也像也像这个彼此相爱，但是呢，如果不是从圣灵而来的，不是从神的爱而来的，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不是这样的爱来的呢，还是虽然行为上相像，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好，耶稣讲了三个事，一个荣耀，父荣耀子，子荣耀父。接着讲到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接着讲到说，你们要用我的爱，我爱你们的爱，那个爱去彼此相爱。那西门彼得呢，就问中间挑了一个问题，他没有问这个父子互相荣耀，他没有问这个。他也没有问这个彼此相爱，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 因为主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这句话他就不明白了、啊、耶稣就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啊、主子讲的更具体了、哎、不是永远不能去、啊、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啊、那我们就想想了、哎、为什么现在不能跟耶稣去，为什么后来就能跟耶稣去了、啊、那现在后来有什么不一样了呢？啊，这我们待会一会儿来讨论的。彼得呢还是不同意啊，所以彼得有问题呢，他就使劲的去去说，他很喜欢说话，彼得是很喜欢说话的。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啊，还不明白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啊，跟你去是不是很难呢？啊，但是我命都不怕，我跟着你，我不会啊！我要命都不在乎的话，那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跟着你了，哪儿都可以跟你去了。那耶稣就说：“来，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啊，所以虽然彼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耶稣呢，知道他比彼得知道他自己更知道他，所以耶稣就说：“哎，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这件事情彼得都没有想到的，但是耶稣知道啊，耶稣认识彼得比彼得知道他自己更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同在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说过。我们用一些圣经来看一下，其实整本约翰福音我们现在学到了约翰福音的最高潮啊，是这段时间你们希望不要密这个啊轻易的错过我们这个查经。因为约翰福音呢，哎，21章圣经到从第13章开始就进入了它的高潮啊，13、14、15、16啊，是这个我上礼拜讲的，是耶稣临升天以前的最后的教导啊，是最重要的教导，讲到了圣灵，讲到了耶稣的名啊，也为门徒祷告啊，也给预备他们啊，知道他们。他们安慰他们，也告诉他们将要他们面对的逼迫苦难怎么样胜过，所以很重要很重要教导啊，就是就把他以前的很多的啊所做的所说的哎一个高度的总结，所以这13、14、15、16这章3章4章圣经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本约翰福音呢。实际上就是讲耶稣他是谁啊？怎么知道他耶稣他是谁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啊！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他是要到哪里去，你才能够知道他是谁。所以呢，反反复复的这个约翰福音呢，我把这些他关于耶稣讲到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其他的人怎么误解他是从哪里来的啊？这样呢，我们来把它稍微复习一下，好吧？这很快了，我来很快的给大家讲一下啊。第7章27节到29节的时候呢，哎，就讲到了。然而我们知道，就这些犹太人呢、啊，就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基督是应该从哪里来的。所以这犹太人呢就说，哎，这个耶稣啊，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是拿撒勒那个小地方啊，穷乡僻壤出来的长大的这个人啊，但是基督来呢是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呢不应该是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的。那时呢耶稣就在殿里教训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你们好像是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但实际上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的。所以耶稣是从哪里来的，这些犹太人呢只知道表面的知道啊，耶稣是从拿撒勒这个小地方出来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本质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所以耶稣说，哎，你们不知道，你们实际上是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是从天父那里来，他也差了我来的啊。我们再看，然后第七章52-52节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这些官长呢，哎，他们就说，哎，你也是出于加利的嘛，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他们因为耶稣是从拉撒勒这个地方，拉撒勒是加利利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就很看不起那个地方。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没有出过先知，他知道耶稣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耶稣不可能是神的先知，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只从人的层面去看认识耶稣啊。你看到哪里从哪里来很重要的啊。第7章33节36节，当有这个背景的时候呢，耶稣讲到他要到哪里去了。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啊。同样的话，看耶稣跟犹太人这样讲，跟门徒最后也是这样讲的，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他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了，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啊。就回到哪里去啊？谁是差耶稣来的？是天父啊，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就耶稣要讲到他要去哪里了，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啊。就说人在找耶稣的时候找不到了，因为耶稣已经回到天父那里去了。接着耶稣说，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就是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在天父的身边，在天上，所以你们呢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啊。那我问大家一下，耶稣所去的地方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去啊？耶稣为什么说我所去的地方天上天父的那里你们是大家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啊，那你们没有回答，我就因为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罪没有被赦免的话，他们是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的。好，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了啊，他们就不明白了，他们就说这个人往哪里去啊？叫我们找不着，难道还往住在散住在希腊人中的犹太人去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啊，他说他们要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第14节的时候呢，耶稣又讲到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整本约翰福音啊，讲到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人间啊，道成肉身啊，所以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好，第8章第14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啊。这些人不相信耶稣讲的话，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他自己很清楚他从哪里来的，他很清楚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他也很清楚他将来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但是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死在罪恶过犯中呢？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耶稣啊，他会去回到哪里去。接着呢，到21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话了啊。耶稣又同样的对这犹太人说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啊，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啊，就是说你们死的时候会在罪中啊，带着罪死，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为什么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经过死啊，上十字架啊，但是他死以后他要胜过死亡复活升天，但是你们却要死在罪中。所以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上面一句，你们要死在罪中啊，就是 当人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回到天家的。哦，犹太人说了，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还要自尽吗？这块我的稍微讲了几句，因为在犹太的文化里面，自杀的人是一定是与神隔绝的，一定是下地狱的啊，他们的传统是这样。所以他们认为说，哎，他要自尽的话，那就说耶稣要去的地方是那个罪、那个罪人那个没有与神隔绝的地方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所以人不能够到耶稣那里去，根本原因就是当我们罪没有被赦免的时候，必要死在罪中。当我们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死亡的时候，那是不能够回到耶稣那里去的，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的。好，我们再来看九章啊，第九章讲到的是一个瞎眼的，我们这也复习一下，我这样把这样，我希望把约翰福音把它稍微复习一下。九章是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当这个瞎眼被医治是在安息日医治的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又开始论断耶稣了。他就说，哎，应的耶稣是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他一定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法利赛人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马上下了一个结论啊，因为什么？他不守安息日。但是呢，他们又中间又很迷惑的一件事情，说，哎，那但是一个罪人怎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啊，他们定了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凭着自己的意思呢，定耶稣是有罪的。那第九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呢，啊，这些人很骄傲的说，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啊。所以人最可悲的就是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九章三十三节，这个瞎子呢就很确定的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的能力，神的医治啊，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说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什么都不能做，他不可能做这样神迹。所以呢，一直在看到啊，耶稣从哪里来，耶稣要到哪里去，是贯穿整本约翰福音的啊一个很多次出现的一个主题。好，这今天就回到了我们这个啊十三章的第三节，就讲到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啊。所以耶稣一直在啊，这个整本约翰福音在讲，耶稣他知道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是天父差派他来的，他自己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也知道他要去回到哪里去。当他这样的知道很清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神的这样的顺服。好，我们看看第十三章的三十三节，我们回到这个啊，我要问一些问题，大家能够尽量的回答。小子们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耶稣很快的就要上十字架了，很快就要受死、复活、升天。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所以这里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呢？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这些是刚才讲的第七章、第八章，就是对犹太人讲，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犹太人就不明白啊。但是耶稣呢，为什么对犹太人说的话，如今也照样对门徒说啊？这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哎，他对那些犹太人跟门徒有什么区别啊？ 他第七章第八章他是对那些犹太人讲话，讲这件事情，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这到这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他同样的话又跟门徒讲了。那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些犹太人跟门徒有什么区别啊？那些犹太人是什么人呢？是不相信他的人啊，是法利赛人，那些要找他把柄的人，要攻击他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我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你们却要死在罪恶过犯中，你们要死在罪中，讲第八章讲了好几次。那为什么耶稣开始对犹太人这样讲是对的？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那在这里为什么耶稣把这样的话又照样对门徒说呢？他为什么要对门徒说这个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好，你们先想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些比较简单的。
门徒的软弱。
哎，这谁说？对不起，说再讲一遍，我没听到，对不起。是看到
耶稣知道他，耶稣知道门徒，那个时候还软弱。
嗯，所以门徒也是很软弱的，嗯。但是他对门徒讲说，你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当西门彼得这样追问的时候呢，哎，耶稣更具体的讲了，是现在你们不能到，但是呢，后来呢，却要能够。后来却能够到。好，我们一点点来，这块我们稍微的。所以耶稣他去什么地方呢？但我所去的第十三节，十三章三十三节，我所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天上。
天上，回到天父那里去啊，这是他的 final destination， 那就是他的最终的那个一个去的地方。但是他直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马上几个小时以后他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十字架
，对。那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要回到天上去，他要先经过什么样呢？经过一个什么地方呢？
先经过十字架。
先经过十字架，对。
埋葬，复活。
所以他要得到天上的荣耀啊，在回到天父那里去，先经过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就代表舍己，他要舍去自己的生命，舍去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要回到天家，他必须要先舍己，舍去自己的意思，哎，完成了天父的旨意，哎，他的使命完成了，他就回到天父那里去了。所以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句话实际上有双重的含义。第一个讲到啊，是天上，啊，你们现在还没有 ready 去回到天上。那第二个直接讲的就是我所去的这个十字架舍己这条路，你们还没有预备好。那就是同意。好，那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啊舍命啊。这个后来彼得讲了，我愿意为你舍命，啊，那。彼得能够为耶稣舍命吗？他后来真的是为耶稣舍命了，但他这个时候 他自以为他能够为耶稣舍命。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三次不认主？他三次不认主的意思，他就是 不愿意为耶稣舍命了，因为他软弱了，他心里愿意，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所以那犹太人对犹太人说这个话和对门徒说这个话 为什么都说同样的话呢？那到底在这个时刻，这些门徒跟犹太人有什么区别呢？
犹太人他不信耶稣，门徒是信耶稣的，只是门徒现在还很软弱。
所以门徒是愿意跟随耶稣的，
对，
愿意相信耶稣的，而且也经过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也认识耶稣很多了，对不对？像这个，当耶稣啊第6章讲到说，哎，这个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了。然后呢，耶稣就问这些门徒说：“都离开了？”那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耶稣说：“那你们呢？你们也要离开吗？”哎，这彼得就说了：“说主啊，哎，我们不能离开。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哎，那意思说，虽然我也不明白这个话，但是呢，哎，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就一定跟定了你了，不会离开的。所以他们还是不错的。那其他，因为其他很多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接受呢？那这谁能听呢？这话太离谱了。这怎么那把肉给我们吃，把血给我们喝呢？这简直是这不可思议了。就离开了，说这个人肯定是不正常了。但是呢，耶稣问这些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不离开啊？”彼得就说：“哎，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啊！记得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跟随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永生之道。哎，你可以教我们永生之道。”他认为他主呢，在主那里呢，哎，有他是有啊。那我们看看这个"有"字，实际上应该是。主啊，你是永生之道。他如果能认识到你是永生之道和你有永生之道，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啊？
有。
这个门徒不错了，真的是很不错了。他们经历了神，也彼得也认识耶稣很多，认识耶稣有永生之道啊，很多的试炼，他们也这么大的试炼，耶稣这么用这样的话来挑战他们，他们都没有离开啊。所以很多这些犹太人呢，是处处为难耶稣，处处挑战耶稣，处处不信他啊，处处定他为罪。所以这犹太人呢，哎，是很可恶的，是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个门徒呢，好像是相信耶稣的啊。但是刚才殷夏阿姨讲说，这些门徒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这话我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那照样对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现在也是不能到的，不是因为哎你们跟随我这么3年半啊，对我有这样的认识，哎你们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就可以到了。现在呢还是不能到，就是门徒跟这些犹太人呢，在这个时刻呢，还是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家同意吗？那么继续来，大家
不是，我是珊珊。
好，你好，你好，珊珊。
我想这个时候，因为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嗯哼。
那就这一点上来讲，门徒和其他的犹太人是一样的，因为没有救赎的话，他们是不能够到神那里去。
谢谢珊珊。好，这个是我们下面会讲的，我们今天主要重点就在这里。好，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门彼得呢，哎，就很愿意问。其实不但西门彼得问呢，后面我们再看看第14章，我在后面看一点。后面呢，这个多马也在问了。耶稣到14章的时候讲到，在我父的家中，我们后面会讲了，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讲天父的家中啊，有许多住处。哎，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哎，我去了以后呢，我会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你将来你们也会在与我在那里啊。哎，我要去的那条那里，往哪里去呢？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哪条路呢？你们也是知道的。这个多马呢，哎，这个也是耶稣的门徒了。多马就说：“主啊，哎呀，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 所以彼得也说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哪条路啊，哎，这就这些圣经很有名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讲到说，哎，我要去的地方是父那里去，那哪条路呢，哎，我就是那条路，哎，借着我你就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不通过我这条路你就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啊，所以耶稣这个门徒呢还是不明白，有懵懵懂懂，哎，然后呢耶稣就说呢，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除非借着耶稣基督啊，好，所以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认识耶稣就是认识天父，不认识耶稣就是不认识天父啊，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哎，也就是说你们已经看见天父了，这些门徒说，哎，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天父呢，然后他就这个腓力啊也是耶稣的大门徒，也很门徒了，十二个门徒之一了，就说求主你把父直接的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啊心满意足，能看见父的话那真的是啊，耶稣就说，腓力啊，我跟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跟我住了同吃同住三年多的时间啊，听我这么多的教导，看我行这么多的神迹，你还不认识我吗？那腓力说，哎，我们认识你啊，你是我们的夫子啊，是那个是，哎，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他们表面上认识耶稣，实际上他们不认识他。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所以你还为什么还要求父显现给你呢？我已经把父显给你看了。你为什么还要说再把父显给你看呢？就是你们对我没有真正的认识，对我与父的关系没有真正的认识啊，所以这些门徒呢还是懵懵懂懂的不明白啊。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他们还是不太明白啊。啊，那门徒和在这个时刻，门徒和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呢，本质上啊还没有。罪还没有得到赦免，他们还没有圣灵的引导，他们还没有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们虽然对耶稣认识很深了，他们知道耶稣能行神迹，也讲听耶稣讲到了很多道理，哎，但是呢他们没有相信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一讲到他要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糊涂了，就不明白了，所以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相信从死里复活呢，啊，所以这些相信呢，还都是不能够到父那里去的。我们继续来看，好，所以西门彼得就问耶稣了，说你往哪里去啊？啊，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为什么现在不能跟我去啊？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刻是不能跟我去的。直接讲到这个就是，哎，耶稣要舍命，那彼得说我也舍命，我也要舍命，那耶稣说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为我舍命，所以耶稣要去的地方是回到天家，是要借着舍己啊，还回到天家，那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啊，就是你现在。你心灵虽然愿意，凭着你的肉体，你想要这样做，但是你是做不到的。但是后来却要跟我去，所以现在和后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后来是指的什么时候呢？现在是现在，后来是，那他们缺了什么？就是这个彼得现在。和后来有什么不一样了？他好像是，那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不行？为什么后来就行了？那是不是条件不一样了，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现在的信心还没那么足，因为他还这个主跟他讲的，你还要三次不认我，啊。到最后的话，他可以为耶稣使这个殉道的时候，可以为主舍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在思想上，在这个信心上， 都已达到这种程度了。
嗯哼，
感谢神。
所以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啊，这个肯定是这个是已经预言了。那耶稣知道的话，他为什么不就让他避免呢？就是为什么还让他有这么大的失败，有这么大的问题啊？经过这个过程就很痛苦，对彼得也很痛苦，对耶稣也是很伤心。他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让这件事情发生呢？他可以不可以就避免这件事情，或者是不要让人去指责这个彼得，让彼得就过这个关？他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让彼得经历这样的失败？
不是，我问一下。
刚才这个珊珊姊妹所讲的，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
嗯，
就是说他跟他们都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嗯，
那么就说这个，哎呀，我都一下想有点混了哈。
您再想一想，嗯，没关系，等想好了再讲。那个小林给我分享一下，嗯。
对，我是这样想的呢，我是觉得那个
可以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嘛，这样大家看到你的嘴，可以容易更听得明白。嗯，谢谢。
我是不是声音有点小啊？
可以的。
对，我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的软，有很多软弱呢，但是彼得他自己不知道，他认为他是非常爱主的，他自己我想他可能也是认为自己也很勇敢的，为了主他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能够做。
嗯，
所以说我想这个彼得经历这件事情也是让彼得看到了自己的软弱，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看到了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学习他真是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也是给他一个功课呢，是一个 让他要学会谦卑，要再学会要依靠主。对，然后当然呢也从彼得的身上也 他的弟子包括我们后来的世人也知道我们其实都很软弱，对，我们不能靠自己。
阿们，
谢谢小林啊。所以彼得当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他是不是真心话呀？是真心话呀，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啊，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他也
是，我真的是真心话。
哎，他一定真心话，他不会说谎话的，但是不认识的这样说，他一定是很血气方刚的这样的说，而且他真的也是做了。当这些门徒让这些官兵抓耶稣的时候，他拿起刀来真的就 动刀 就把那个一个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了。他也真的是要为耶稣征战的。啊，血气很大，血气方刚的一个人呢，是一条汉子。嗯，但是呢 他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哎，他不知道他会在啊，虽然啊可以拿刀去征战，但是呢当一个小使女去指杀你跟耶稣是一伙的时候，哎，他就一下就矢口否认，就好像不由自己控制不了的就否认了。那否认完以后，等鸡叫了以后，等耶稣转眼看他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他突然知道了，哇，他发现人呢，哎，好像我很强壮，好像我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好像我也可以、啊、征战。但是呢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个试炼就来临，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失败啊，在一个最你想不到的一个小使女的一个指控上面你就失败了啊。所以你看对那么多的军兵彼得都不害怕，拿着刀就去杀，但是那个小使女她居然就失败了，真的是对她来说也不可想象的。但实际上呢是这就是人的软弱啊。
不是，我想
对，老朱，你的声音有问题。
那个，你看，听到了吗？现在听到了吗？
啊，现在听到。你打开那个屏幕可以吗？嗯，
我打开屏幕，我们家太多的人，
那好，
到时候有
好， 你说吧。
因为你看他是彼得是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非常愿意，就是你当时马上你让他死好像都可以，但是后来他不认主，他是神不在的时候，那个就像我们每次在教会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想的老是要靠近主要怎么样，但是平时到了平时如果不在教会没有那个 setting 的时候，还有面对了更多其他的属世的瘾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查经的时候也是保持这样的心智呢，也是能够时时刻刻想我要背着十字架要为主做见证做荣耀呢？这个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这是我所看见的一点。
对，谢谢小叔啊。
谢谢小叔分享。
讲到那个确实是这个时刻呢，他可以信誓旦旦的说，哎，我为你舍命都可以。那到为什么那个小侍女一指的话他就软弱了呢？因为他看到的是耶稣居然被定罪啊，被审判啊，居然啊，这个看到他心目中的这个夫子，很有能力的夫子，居然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啊，连他自己都救不了啊，他就害怕了。他看到的是耶稣被捆绑，被在那里啊，被审判的那个状态，所以他那个信心就一下就没了。大家如果看到耶稣，哇，是那个是五千人喂饱，那个时候他的信心会很强的，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来，我们来考虑，来思想一下彼得啊。其实从个彼得的生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那个，他那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他的门徒都四散开了，很惧怕。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亲眼看到耶稣了，他们主与他同在，所以他们就刚强起来了，他们就除去了惧怕。我是这样想的，
是的，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会马上会到的。深深一下阿姨都迫不及待的要回到那个，我们一点点来，一点点来，要把
牧师牧师牧师，我想分享一下我的。
好，医生你讲。
就是说，实际上在讲到这里之前呢，我就是两周之前我们分享过，就是耶稣基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对吧？但是他没有在最后的晚餐上告诉别人他是谁。我的分享呢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有一颗就是希望犹大能认识这个问题悔改的一个机会，给他提供这么一个机会。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知道彼得也有软弱，也会三次不认他，但是呢他也同样会给他一个机会。那么最后呢，就犹大和彼得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就是彼得就是知道了基教之后，他确实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他单次不认主，他是流泪悔恨，觉着自己做的真是就是说不好，就是这个态度呢，就是说他们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就是彼得他对自己做的事情他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觉着真心对不起主，并且愿意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他最后呢他的成长就会比较快。犹大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给了他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去悔改，所以他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这是我的
彼得和犹大的区别。
对，
所以这两个人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彼得被神又重新兴旺兴立起来啊，为主做大的见证啊，这个是神重用的仆人。犹大呢啊，反而啊他自尽了啊，没有得到赦免，罪没有得到赦免，两个人都犯了罪， 都伤害了耶稣啊。但是呢，犹大的结局 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是一个没有罪没有被赦免，自己、啊、要惩罚自己要自尽啊，他的罪疚感太大了，他 自责太大了，他没有法得到释放，所以就自己自杀了。但是彼得呢，虽然也是很伤心很痛哭啊，就是我怎么这么软弱，怎么这么啊否认我的主，但是呢，哎，他得到耶稣的赦免饶恕啊，重新为他耶稣为他祷告，他重新啊站立起来啊，经历了耶稣的赦免，所以他就啊这个成为主的啊重用的仆人。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跟随主是不能够靠血气的啊。所以彼得想要跟随主，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要跟，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因为你现在呢还是在血气里边，后来却要跟我去，所以都要跟随神啊。跟随啊，是跟随主，是靠血气是不能够跟随主的。所以后来呢，那为什么后来就能够跟我去了呢？因为他要把他的血气对付了啊，是人要说舍己，所以耶稣说要凡要跟随我的人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人若不舍己啊，就不可能跟随我。所以凡要跟随我的都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耶稣基督他走的路是一条舍己的路啊，舍去自己的意思啊，按照天父的意思去上十字架。那这个彼得要跟随耶稣呢啊，他开始是要怎么样，要靠自己的血气啊，说我的血气就够用，哎，我的血气是有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啊，那个为你舍命的啊，我绝对不可能三次不认你。当耶稣这么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觉得彼得心里会怎么想？我想象一下，想这虽然圣经没有写啊，当耶稣讲完了，彼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怎么想？彼得认同不认同这句话？他说：“你看他讲的话，这个三次不认他和为他舍命，哪个更难做到啊？这个舍命更难了，对不对？”他说：“我都说了为你舍命的可以，你怎么说我连就三次不认你这点小事，我怎么能不认你呢？这不可能的事儿嘛！”所以肯定心里是不以为然，他觉得主啊，你也太小瞧我了，哎，这点小事我还能做不到，不否认你还能做不到，这不可能的事儿。他自己是绝对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失败的，所以他完全的呢，哎，是他的信心是在他自己的肉体上面。他跟随耶稣是靠着血气来跟随耶稣的，所以这些门徒其实都是靠着血气，靠着肉体在内里面在跟随耶稣，到现在为止，所以耶稣才跟他们说。哎，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还是不能到的。我这话曾经对犹太人说，对犹太人当然是更加的啊，他们在血气里边啊是抵挡我的啊，直接的去反对我了。你们虽然好像说哎去哎愿意去跟随，愿意去寻找真理，但是呢你们本质上还是在血气里行事，在血气里行事呢，所以如今我也照样对你们说。但是你们跟那些犹太人不一样的，哎，那些犹太人他们现在不能跟随我，他们后来如果不悔改的话还是不能跟随我，但是你们是不一样的，哎，你们现在不能跟随我，但是后来啊，后来是什么时候呢？后来是他们经历了失败以后，其实不光光彼得失败了，不光光犹大失败了，所有的门徒都失败了。我这样说大家同意吗？ 每一个门徒都失败了。为什么说每一个门徒都失败了？他们怎么失败了？当耶稣被抓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门徒啊，他这个彼得 还良心还挺好，还跟着耶稣啊，悄悄地跟着耶稣。其他的门徒一下四散奔逃啊，啊，这都是逃命去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还在跟他同在，只有约翰，只有约翰还在。所以，然后呢，当耶稣复活以后啊，向妇人显现，向几个妇女显现，然后这几个妇女去告诉门徒说：“我们看见主复活了。”这些门徒没有一个相信的，所以他们都是失败了，都是经过这样的失败。所以神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这样的失败呢？为什么让彼得经过这样的失败？为什么让门徒经过这样的失败呢？就是让他们看到他们肉体的本来面目。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随耶稣啊！我们今天讲这故事，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第一步就是要舍己，舍己就是舍去你肉体的血气。啊，你要靠着血气跟随耶稣呢，那你还是不能到，你还是没有不能跟随我去。啊，那怎么样才能够不靠着血气呢？他必须得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个失败。当你失败了，当你碰了壁了，学了一个功课，知道哦，我的血气，我的肉体是多么的软弱，哎，这个时候你才舍去你自己的靠血气的这种想法，才能跟随我。所以人要跟随我，必须舍去你自己，说我能够，哎，做好基督徒，我能够啊，能够每天来教堂敬拜神，我能够啊，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你要如果还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还是在彼得的这个三次我愿意为你舍命的这种状态中呢。啊，如果人立志为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时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这些门徒啊也想睁着眼睛跟耶稣一起祷告，但是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不是人立志行善大家都能够做到的，都只想要这样做的，但是没有能力行出来，这是人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说劝人为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不错啊，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呢，信耶稣呢不是劝人为善，而是告诉你呢，你行不出善来。所以我们信耶稣呢，不是劝人为善，不是让人做好的道德修养，而是让你知道你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血气的、败坏的、失败的肉体的。你先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你悔改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你离神的恩典、离神的生命啊，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呢。跟这些犹太人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所以跟随主不能靠血气啊！今天最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要怎么样才能跟随主呢？要完全的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说不再靠自己的血气了，知道自己的血气是靠不住的了。那我问你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血气是靠不住的呢？彼得是怎么学到了这个功课？他的血气是靠不住的。到第22章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故事。当耶稣复活以后啊，那个耶稣在那个湖边，他是打鱼的，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好像是，然后耶稣就问他说。啊，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开始说啊，主啊，我爱你。然后耶稣又问他，西门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就开始心里打鼓了。那耶稣问他第三遍的时候，他就 他就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自己都不敢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爱主啊。所以 当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啊，开始去跟随神了。如果你还是想靠血气去跟随神的话，你还离神有一段距离呢。所以跟随主不能靠血气，要对血气完全的绝望，完全的啊放弃，对你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决心、自己的能力完全的放弃。那怎么才能够完全的放弃呢？我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讨论完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大家多分享一点。我们人怎么才能够？彼得是怎么放弃的呢？彼得他血气很大的，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哇，他这么大的血气，这么大的那个，他也是一条汉子，哇，很这个很有血气方刚的一条汉子，我愿意为你舍命。那最后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呢？这个失败啊，就是 part of 那个 process。所以这个三次不认主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让他认识到啊，他的血气是靠不住的，他的肉体是靠不住的，他自己的意志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认识到啊，我们跟随耶稣啊，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肉体，那就我们早早的认识到啊，我们是靠不住的。那这个认识到也是啊，需要那个经历一些失败。所以当神给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开始都是哇，哎，我靠着能力，我去自己去做，我用这个智慧能力去做，哇，最后失败了，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才知道啊，这个事不行，然后呢，慢慢的学乖一点啊，嘿，那我就去祷告吧，哎，去求神帮助我吧，哎，开始呢去试，那神说你先试啊，你试你肯定是失败，哎，你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然后再开始学习信靠。所以人的本性都是要先要靠自己的，这是人的本性。任何一个神给一个命令，我马上说好啊。那我去做，我就照着去遵行啊，那个我一定啊，按时去来敬拜神啊，这个我一定努力啊，但是最后发现哇，没那么简单啊，那个这个时候才知道哇，主啊，我是不行的，你来帮助我。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哎，圣灵就会带领我们了，那个时候在得胜，那个时候是啊，所以最后彼得。他真的是为主舍命了，彼得他愿意为主舍命，那后边他的为主舍命是圣灵给他能力为主舍命。所以我们想要为主舍命，是因为主先要为我们舍命，没有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人是不可能为主舍命的。所以彼得信誓旦旦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啊啊，因为主还没有，他还没有认识到主要先要为他舍命，他还没有经历属复活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啊，他没有看到主的复活，经历主的复活，圣灵的能力的浇灌啊，都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跟犹太人呢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有什么分享吗？
牧师，你说你刚才一句话就是你们我要去的地方，耶稣基督跟犹太人跟门徒回答都一样，就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能去。你说犹太人跟门徒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是觉得你前面说犹太人不能去，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所以他们身上有罪不能去。那门徒是信主了，而且主有赦罪的权柄，不是说他要死了以后才有赦罪的权柄。他曾经在叫一个拿起来的那个肉子走的，他说你这罪被赦了。他就是有赦罪的权柄。
是的。
不能说他死了以后才有赦罪的权
柄，不是
的，对不对？那我是觉得对犹太人说你现在不能去，他们有罪，那他这句话对门徒说你们现在还不能去，就是说就是你刚才讲的要他把他们就把他们的信心再经过一次的锤炼，就把他们身上的血气拿掉才能去，所以说后来就要跟我去，就是让门徒经过更多的历练，更多的试炼以后得胜以后，不是靠自己，要靠着主才能去。所以说你说他们本质上差不多，就是讲这句话你们不能去，我有点不大清楚，不一样吧，对不
对,
对
我们对，就是说从这个他们因为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到耶稣的复活，就是说我这样讲可能就是从这块来讲，说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啊，就是说犹太人现在不能到，你们呢也是现在不能到啊，这个是这个意思。那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啊，因为这些犹太人是心里刚硬啊，他们是没有被神啊恩典感那临到他们。但是这些犹太这些门徒呢，哎，是神会啊拯救他们啊，神一定会把他的恩典向他显现，所以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就本质上又一样又不一样。我这样讲啊，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好，
对这个吴斌阿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历史上来讲，有一件事情是具有时代的意义。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上十字架和复活。在上十字架之前，所有的人当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都是罪人，包括他的门徒，他们的罪还没有被赦免。我的理解是啊，是耶稣上了十字架，用了自己的血赎了他们的罪，他们的罪才能，而且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才有了神的来自于神的能力，他们的罪才得以赦免。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即使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是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去的地方，这些门徒他们现在也不能够去，因为他们还是罪人。也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说他们才有那么多的软弱。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他们就已经赦免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他们亲眼所见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呢他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喊这个瘸子，多年的瘸子起来行走，是吧？因为这我觉得这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后的根本的区别。这是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我去的地方你们还不能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罪人。这是我的理解。
对，就是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复活。耶稣多次讲他会受难复活，他们都不懂，也不懂也不相信，因为他们平时还是在肉体中来看，他们听耶稣的话都是在从他们的肉体上去听。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不可不可呀，那不要让这样事情临到你啊，就是所谓体贴肉体。
那么就是说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那个时候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没有赦罪的权柄吗？
有的，耶稣的那个十字架是赦免人类整个人类的罪啊，旧约啊，亚伯拉罕、亚大卫所有的人的罪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赦免的。这个是，但是这些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在停留在一个肉体上的认识， 他们的认识还是不清楚的，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这样来讲，他的对耶稣的认识信靠还不是能够让他们罪得赦免的这样的状态。
那么就是说
下次再讲一讲好不好？
好，那么就是说前面那个耶稣跟那个瘸子说你这罪赦了，其实那个人的罪还没有赦，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就赦了，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啊，他真的是信靠了耶稣。当他信靠了耶稣的时候，他的罪就得赦免了。对，那个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就是赦了。但是对于这些门徒呢，他们的软弱，或者用他们的软弱，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完全，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呢，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成长的时间。会这样来讲，就是他们还，所以现在不能到，将来必能跟随我。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人的成长一个过程。就是今天我们讲自己吧，我们讲点应用，因为时间不多了。这今天我们学这个故事，我们不光光学的是一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失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跟随耶稣，我们怎么样避免有彼得的失败啊？我们当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遵行他？我们是靠着血气，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的意志力，靠着我们的别人的压力，或者是自己的能力去遵行神的命令呢？还是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啊，我是软弱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跟随主，不能靠血气。我们通过彼得的失败，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靠着血气是不能够跟随耶稣的，不能到耶稣所要到的地方去的。因为耶稣要到的地方去，是要一定要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就是不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舍己就是不再靠血气行事，不再靠血气去遵行主的命令。你靠血气是遵行不了主的命令的。就举个具体例子就包括我们的奉献我们知道按照神的要求是我们要做十一奉献的但是这个对有很多人都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那我们可以说靠血气去做，但是呢会很难，而且呢就会捐的不乐意，不心甘捐的勉强但是这样的话呢也不讨神的喜悦。那怎么办呢？那就不捐了吗？也不对。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是做不到的。那说神啊，你来帮助我来做到。当我们这样去求他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一个喜乐甘心乐意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捐的乐意，捐的心甘，捐的讨神喜悦这是一个命令来了包括我们的灵修，我们早上起来灵修这个你靠血气我可以坚持一天坚持两天，有人可能能力意志力强一点坚持了很多天但是即使坚持了很多天，甚至坚持了一辈子，但是呢你如果还是在血气里，那就会给你产生一个骄傲，产生一个你看我多有能力我这个做的比他们好，他们这些人没有能力。那你这个骄傲下来，就把你一切的这些遵行神的命令的这些果效呢全都没有了。所以不是靠，你要靠血气的话呢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所以圣经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属血气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跟随主是不能够像彼得这样靠着血气想为神舍命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的意思，舍弃我们自己的想说我是不能够做到的，我们早早的承认，我们就早早的得到圣灵的帮助。如果还是靠血气的话呢，你还会失败，你还会碰壁，还会产生骄傲，还会吃很多苦头。所以聪明的人呢，就是赶紧的投降放弃肉体的血气的努力，而寻求神圣灵的帮助。大家有什么分享吗？
牧师，这是奶培啊，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刚刚牧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是讲到、门徒的得救是不是？
对，这里没有，其实没有讲门徒，他门徒是得救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刻、他的软弱，他还没有 ready 去到神要给他们承受的那个、就包括十字架、彼得也没有 ready 去为主舍命了，说你现在我所去的地方，我要去的十字架你还是不能到的，但是将来你一定会、跟随我背起的十字架。你说，继续说，乃培。
OK。所以刚刚牧师有提到，吴大姐也提到，就是说、只要相信主就是得救了，罪得赦免。
当然。
对，罪得赦就是得救了嘛。
对的。
OK。因为两个礼拜前牧师也提到，就是主日的时候，你以弗所书第二章哦，就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是，
今天的讨论让我有个，可能我是没有认识，没有听很清楚，就是我有种感觉，好像说变得一个人如果碰到比较多的困难，比较多的自责、悔改、认罪，就比较亲近神，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我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要靠自己血气去征战的时候，那神一定会 让你有遇到一些失败，这些失败的目的是让你认识到你的血气是靠不住的，因为当你还要靠自己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在信靠的是自己，你不是在信靠神。
是是，这个
是对的吧？
对，我领受到这一点、就是说人要是靠自己的话，那我们就不要神了嘛。
对啊，你不需要神了。对
对，那这个从得救开始到成圣啊，这个就不靠神，只靠自己啊！如果只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
是
也没有办法讨神喜悦，在这成圣的过程都不蒙神喜悦。
是，
对。
所以我们要舍己，人要跟随主，要舍己，舍己就舍去靠自己的这个心，对自己的肉体，对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能力。彻底的放弃，这个不容易的，因为人天然就要靠自己。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彼得是经过这个失败，经过一个很大的失败，然后他后面学会了，他知道、他的肉体是何等的软弱。
那如果我不像彼得这样经过失败的话，我是不是就比较不讨神的喜悦？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不得救了？
大家分享一下，很好的问题，不需要，不是一定要这样这么大的失败。
我知道，
我怎么才能够做得更好呢？
更好
呢？
不是，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尽了心，就是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像你所讲的。有些事情我们胜不过，但是我们就是说，就是刚才这个乃培弟兄讲过那个，就我们得救不是我们自己有靠我们这个行为可以得救，是靠神的恩。那就是说我们得救，就是我们自己没做到的，上帝他喜悦我们，他赦免我们。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刚才咱们就是我话没讲完的时候，就是说刚才就是有点糊了，就是说神就是耶稣基督在没上十字架没得这个荣耀之前，他和这门徒都是一样，都一样，那个时候门徒还没有就是完全相信耶稣就是神，他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虽然就是说这个 彼得是有勇气了，拿这个刀和给这个要来抓他的人，这个好像就是说搏斗的样子。那么就是说呢，他只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说他还是最怕的是一个什么呀？最怕的是个死，哪怕就是说在外边跟搏斗的时候，就是说被鞭打，被这个刑罚，这个都能忍受，但是最惧怕的人最惧怕的还是死亡。所以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所讲的那个，就是这个信心还没到那种舍己的那个程度啊。作为肉体来讲的话，这个人最大的就是说这个惧怕，就是说人都不想死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啊，就跟随主的时候，假如说主现在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把我们现在跟当时的情况就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说彼得好像就是我们的代表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也会犯这种情况，也会就是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会跑啊。问题就是说这个当这个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现在因为这个有经文看到，我们是说主是有的是真神，他因为他从死里能复活，他战胜死亡了。那么就是在当时的人，他没有这个，没有不像我们现在有经文我们能看到，他当时他不知道。那就是说那个妇女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说的主复活了，他们都不相信。那还就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我想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讲老的话，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可以讲我们好多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怕死。为主舍命的话，可以就是说为主就是做一些就是传福音也好，做什么事也好，可能都能做到。但是如果说真是就说是的，如果是像我们这个为主舍命的时候，那在这个信心方面，我们就要给我们自己打就自己打这个打分数了。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怀信
牧师。
张磊有几句话要讲哈。
耶、yeah, 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讲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所以说他是承认这些人是得救了，只是说现在暂时不能去，后来是肯定会去那个地方的。
对的。
所以说耶稣在死之前，我觉得他就是有赎罪的这个权柄，这些圣徒也是得救了的。他们跟其他犹太人永远不能去那个地方还是不一样。
当然绝对是
我觉得是这样。
是的
啊，
对，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中，他们还是在一个肉体状态中，他们还没有 ready 去啊，但是神他会保守他们，一定会得救啊。这个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不是靠着他们 ready 不 ready， 而是说他们需要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啊，对不起啊，时间不多了，我回答奶瓶那个问题，就是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经过彼得这样的失败才能够得胜呢？啊，其实不需要的啊。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每天与神连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对自己的肉体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肉体的软弱和败坏，我们自然就会很容易的就更愿意信靠神。当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会来了，我们就会靠自己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亲近神。不一定啊，这个失败当然是没办法，这是让我们吃了苦头了。但是如果聪明的人呢，就是可以少吃苦头，同样的可以能够学习信靠神，就是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读经，常常的聚会，常常的去亲近神。那你越亲近神的时候，越认识到自己的肉体的软弱。
明白，谢谢牧师。
这样回答可以。好，大家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还有什么谁可以没有讲话的人可以再分享一下，或者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回答，今天我们学到的就是跟随主是不能够靠肉体的，靠血气的，啊，要完全的啊，对肉体死，对啊，舍己就是舍己了，舍己，耶稣舍去自己的肉体的意思啊，身体的意思啊，去上十字架。那我们呢，也要舍去我们血气的能力，血气对我们血气的信心，因为我们信靠自己就不可能信靠神，就这么简单嘛。你当你，你是不可能有信靠神的这样的那个恩赐恩典嘛。所以你当你一信靠自己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就是犯罪了。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说我是为你舍命，实际上他是在犯罪了，因为他对自己信心很大了，对自己信心大就是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什么叫做犯罪呢？就是不相信神就是犯罪。那我们不相信神，我们相信任何东西，相信自己，相信钱，相信权，相信那个这世界上一切东西，我们人是永远要相信一个东西的，相信那个东西就取代了相信神，就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相信自己也是一个偶像，也是犯罪。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做这个祷告结束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学习是吧？通过彼得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是吧？我们人的本质是吧？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舍己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不再对自己的信心能力有任何的奢望，而是完全的放弃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肉体的这个对自己肉体的信心，而是专心的信靠耶稣，专心的寻求你的帮助，圣灵的带领是吧？你就会让我们能够从你而得来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啊！好，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摄像头，可以跟大家讲讲话。
没错，
马光。
哎，春霞，那是你姐姐吗？春霞。
哎，是我姐姐，
牧师。
您好，伯母。
我是温霞，我感谢主，感谢牧师，感谢师母，感谢